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4月3号，公元2017年5月2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一周要闻回顾。
5月22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市，受到该邦政府社会福利部部长、印南藏人社区总主管以及印南藏传佛教不同传承寺院代表的恭迎。卡纳塔克邦政府与色拉寺共同举办活动，纪念被誉为印度宪法之父并曾致力于消除印度种姓制度的安贝德卡博士的诞辰。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并以慈悲为主题致辞。
In today's world, democratic society, even though some countries,
根据与会藏人透过网络直播的内容，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说中指出，种姓阶级是过去封建制度的产物。今天民主已成为世界发展的趋势，虽仍有部分国家未能接纳民主，但封建制度早已结束。在印度部分地区仍然存在以文化背景或者男女性别不同而出现的歧视现象，对所谓低级种姓的群体进行不公对待。达赖喇嘛尊者还提出，印度、古埃及以及中国被视为历史上的三大文明，而最为杰出的便是印度河文明，其中尤以那烂陀的圣哲注下的经典为主。
Because all our knowledge and practice come from India.
尊者说，我脑中的学识并非来自西藏的雪山，而是来自印度的平原。14世纪一位西藏的大师曾讲过，在印度佛法之光传入西藏之前，那里曾是一片黑暗。5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印南行程后返抵新德里，受印度快报集团的邀请，向包括政要、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板球明星与宝莱坞影星在内的人士发表演说。23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出席了安贝德卡博士诞辰纪念活动后，接受了印度时报的专访。据达赖喇嘛官网刊出的访谈内容，尊者阐释保持快乐的秘密时指出，当你深入了解内心与情绪的运作方式后，就能够更好地对抗那些负面情绪。慈悲可以提升自信，减少恐惧，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将可以更容易地善用智慧。总之，最好保持平静安逸的心态，但这不是要你呆滞。记者问尊者流亡印度58年对他有何影响，尊者回答说，不同宗教传统在印度的和谐共处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非常赞同印度的古老非暴力理念。达赖喇嘛还阐释了对自由的看法，如果我们承认人类本性为慈悲，那么自由便是正面积极的事物。但是如果人的根性为愤恨，那么自由将会非常危险。尊者解释道，在自由下人们拥有创造力，而创造力则是人类进步的重要促成力量。在访谈中，尊者还表示，今天人类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便是偏执的教育，也就是仅仅关注外在物质目标的教育体系， 这使得人们不断产生贪婪、愤恨与嫉妒等负面情绪，使得人类将自身的智慧用来做一些破坏性的事物。尊者提议应从教育着手推展改变。5月24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参加印度快报集团举办的活动，同该集团负责方以及邀请来的各领域人士进行交流。尊者在活动上发表了演说，内容由达赖喇嘛官网刊出。达赖喇嘛尊者以惯有的人类一体性理念为开场话题，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对他人的慈悲关怀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根性为善，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希望。其他动物也许普遍具有暴力倾向，但是发动战争的唯有人类。好在这一切都在产生改变。在20世纪初期，当某国向外国宣战，公民必然会踊跃参与支持。但是在20世纪末端，情况不再如此。如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都受到无数人的反对。我是欧洲联盟精神的仰慕者。昔日的敌对国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就是人类走向成熟的迹象。有无可能创建一个无暴力的世界？达赖喇嘛尊者指出，这在于人们的努力程度。减少暴力需要消除猜疑，而消除猜疑的唯一方法便是建立友谊。尊者说，我们安逸地聚集在这里讨论，但就在此时此刻，世界的其他某些地方有孩童因饥荒而死亡，人们在互相残杀，甚至以宗教为名，我们如何还能继续漠视？这也是我致力于推展人类一体性理念的动机。我们在思想层面、身体构造与情绪方面都一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指出，在过去，伦理被视为宗教事务，但是70亿人类有10亿不信仰宗教，而且追随宗教的人士中，很多其实缺乏真实的信仰。尊者说，人类需要慈悲，而慈悲能够带来内在平和，进而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事物的全面状况。因此，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需要将善心与如何获得内在平和的课程包含进去。尊者指，20世纪的一代人制造了许多问题，但是他坚信，今天的年轻一代如果能够培养远见，并且着手改变，必将能够创建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达赖喇嘛尊者还阐述了宗教和谐理念以及佛教中的改革，如女格西学位的设立等等。在接受现场人士的提问时，尊者强调，1967年就清楚表明，需不需要15世达赖喇嘛要由广大藏人来决定。尊者也指出，虽然制度管控与执政党未变，但是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发生了不少改变。5月25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发表演说，主题为现代世界中的印度古老学识。该场活动是为庆祝尊者的老友前印度中央政府信息产业部部长阿伦少里耶的新书发布。26号，尊者将返回达兰萨拉。
5月23号是1951年中共政府与西藏喀夏政府签订17条协议66周年纪念日，联网社区规模最大的非官方机构之一西藏青年会与印北达兰萨拉举办话剧表演及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强迫藏人代表签署所谓的17条协议，并以此为法律依据侵占西藏至今。1950年10月6号，中共政府与西藏喀夏政府谈判破裂后，中共发动昌都战役，打败西藏军队之后攻克昌都，迫使藏军投降。 1951年4月，以阿北阿旺继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1951年5月23号，阿北阿旺继美没有向西藏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以代表名义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共17条，简称17条协议。1959年3月发生西藏和平抗暴起义，达赖喇嘛尊者带领约10万藏人流亡印度等国，中共政府随即单方面撕毁这一本就未强迫签署的17条协议，胁迫中关于西藏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地位不变、不强迫西藏改革、维护西藏宗教等条款不再实施。1959年6月20号，达赖喇嘛尊者与印度宣布不承认17条协议，并声明17条协议是西藏政府和西藏人民在无力下被迫签订的。西藏流亡政府亦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当年由阿扁阿旺继美率领的五人谈判代表团是在中共当局的强迫下和北京签署协议，当时他们在无法通知西藏政府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在协议上签名，文件上的印章没有他们的正式官衔。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收听境内藏人说唱组合阿奴组合演唱的歌曲《飞》，歌词表达了藏人青少年对过去生活的痛思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不安。把所有拆包擦破了边缘，就能有条龙过桥。你的赛跑，估计估计，咱们坐着然后燃油的，韩国不要死点点的，我那这一点的人，这一点的人。如果你将强音作变强音，痛音又来；如果你将泪音作变乐音，泪音又来；如果你将妄加迷变，阴阳强音又来。没你这么优雅动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选再会，这是迪丽。